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华爱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五章狂热的心。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每一天对我们的眷顾，我们也感谢主，当我们在犯错偏离主道的时候，主你就借着各种的方式来管教我们，来爱我们，使我们能够回归到你的正道上，走在平安的路上。我们也感谢主，在今生的天路旅程当中，你也帮我们拣选了你的儿女，使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鼓励。求主你给我们一颗爱你的心，使我们能够远离极端，远离狂热。我们也愿意把接下来读书交在主的手里，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正确的明白主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华爱伦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第五章狂热的心，编者这里有一个注释哈，维氏大字典把狂热主义下定义为过度热情或不理智的热情，所以这里所说的狂热的心就是不理智的热情，一种极端表现哈。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形形色色的狂热主义要进入信徒和非信徒中间，撒旦会来讲伪善的谎言，凡能欺骗人的各种手段他都要挖空心思使用出来。我们在这里注意，就是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发现会有极端啊，尤其是狂热主义。为什么？因为狂热主义从表面上看它是非常虔诚的，好像它是是要刻苦己心，是要斩断同世界的一切的这种牵绊哈，然后专心的去寻求神。很多时候狂热主义的表现给人感觉就是很虔诚，所以你一看到这种狂热主义的表现，你有的时候你要去纠正啊，或者你要去阻止，人家就会觉得你太不属灵了哈。我记得以前在那个菲律宾的时候，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九几年，我们学校就是 IAS 学校有一个司机叫 Lino， 现在不知道在不在，反正叫 Lino。 Lino 他就是属于现今的狂热主义，他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他就有一两次他就跑到山上抛家，就是抛弃他自己的家里人呢，他自己一个人就会跑到山上去等候主再来啊，就在那边。然后他真的，所以我说我对《乡村生活》这本书为什么会那么反感哈，就是 Nilo 他就是读《乡村生活》这卷书啊，然后他们就认为应该离开城市，然后到乡村去，把城市的那些房子啊什么的都卖了，然后到乡村去。乡村去，其实菲律宾的乡村，你很多时候你在那边没有地或者怎么样，就算有地你也不见得就过得怎么样。他本来他的那个贫富悬殊就挺大的，所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他利洛他会离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妻子孩子因为不想跟他走嘛，他就抛下他们，他自己跑到山上去等耶稣再来了。他妻子还是我们图书管理员，利洛的妻子。所以这些其实就是狂热主义啊。信仰当中出现狂热主义是往往是其实是一些比较缺乏知识、缺乏文化的弟兄姐妹啊，因为他们总觉得什么样子会虔诚他们就怎么样子啊，所以这一点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啊。狂热主义它其实很多时候它是灭绝人性的。你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个受害者啊，我们当初把我们送出国去读书的时候，其实我是已婚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想到出国，就觉得反正人家共产主义者对吧，他都可以抛弃家庭然后去学习，我那个时候结婚刚一年，就新婚一年，然后就出去读书了。当时我们都觉得很正常， 而且其实就包括香港的华安，当时呵呵他们都觉得很震惊，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结婚了，他们也知道我结婚了，他们也没想到过要我丈夫跟我一块儿去读书。因为当时他情况比较复杂，当时因为从国外去读书的人多，但是回来就是包括从菲律宾回去的都没有一个人啊。然后后来我一个人，最早我是中国第一个从菲律宾回来的读书毕业回来的。然后后来去美国也是也是其实我觉得也都是属于就对我们的家庭婚姻的这种圣经的这种家庭婚姻观不理解，然后就是一种宗教的狂热啊，就觉得为了要读书为了要那个学知识侍奉教会，所以自己一个人都要去美国当时其实有这样的情绪在里头的，就是一种有一份狂热在里头。所以后来就是丈夫甚至后来生了孩子，孩子也没有去就把孩子16个月就抛弃了，然后自己就去了我现在就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当时对圣经教训并不理解。当时我记得我从那个菲律宾大学读书跟丈夫分居了3年之后，我回来之后我母亲还包括就是华安，当时的那个华安华安联合会他们都是觉得我应该是回成都的，要跟我，他明明知道我回成都就是跟丈夫分居他们也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我要回成都，因为是成都教会把你送出去，所以你要回成都。但是实际上就说我的婚姻到最后会离婚，真的是不离婚才不正常，离婚才是正常的。因为你就从教会，从自己的家庭，包括自己我们夫妻两个，我们对于婚姻的这种态度，对于两个人的这种婚姻态度都不符合圣经的，都是有就是包括教会的这些领袖，你看他们其实都是有这种狂热情绪在里头的一比就是那共产党人，人家也都能够对吧，一年人家分配大学毕业过，分配到不同的地方，一年也不过就在看那么大家彼此待在一块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人家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这样，那你还为上帝耶稣还为你死还为你钉十字架，你难道连夫妻分居这么几年这样子你的牺牲你都不能吗你看说起来真的是大道理一套一套，而且就很崇高啊，那让你觉得热血沸腾啊，你觉得怎么不能，耶稣为我牺牲那我肯定能所以当时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我做的是一件很对的事情但是现在弟兄姐妹，现在我真的，所以我跟很多弟兄姐妹就讲，就说你如果是愿意要经营好你的婚姻，你不打算离婚的，你就不要尝试着夫妻长期分居。其实在国外，你像华安联合会，他们对于国内的夫妻分居，他们那么样子的就是那么样子的就是支持甚至他们的政策就是叫你夫妻要分居的。但是其实我们基督福音是会包括华安自己的他们的那些职员，他要是夫妻分居达半年之久，马上就会找他们谈话，他们就会失去工作的，一定是让他们能够有办法不至于夫妻长期分居那么久的他们一定也会想一些办法，至少在表面上是能够敷衍过去的但是一旦放到中国的这里来他们就有很充足的理由，各种各样的理由，就觉得夫妻分居是可以的到现在其实都是这样。华安他很多时候他也是不会说是一家人就都出去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些其实就是属于，就当然作为教会的这些高层的，他可能是他倒不说狂热主义，他心里比谁都明白，他只不过就是想节省开支他才不管你，因为华安这些人他又不管你到底你国内的人怎么样，他本来他对你就是有歧视的，他觉得你能够到国外去读书这是就对你很大的怜悯呢就是属于这种但是我们国内的这些教会领袖，你像我妈他们就这种一直在我跟我前夫我们的这种分居上，他们都是 我跟我前夫住在一块儿，他们还反而觉得好像我们不对了啊。所以在这里真的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其实就真的就是属于正儿八经的狂热主义啊。你像我到那个到东北去，带着那个傅雪莉老师，Shirley Free， 是个加拿大人，在我们在安德烈大学的那个教育系的系主任，教育学院的院长，他到东北，我带他去，他在那边培训老师，里头好几个老师啊，他就离开自己的儿女，然后单独的远离自己的家，然后是住校陪着那些学生，说什么基督学校。傅雪莉老师听到过后，傅雪莉老师惊讶的不得了，他没有想到在教会里这样一个应该是基督福音社会，我们是最推崇要注重家庭生活，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经营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夫妻关系的这么一个教会当中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些老师他们私下里，他们不敢当着教会领袖的面跟我们说，他们就私下里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自己说起来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但是教会领袖就是叫他们要牺牲呀，就是要为主牺牲呀。但是这样的牺牲不是主要我们的弟兄姐妹，我现在非常清楚，就是上帝家庭，然后是教会。当家庭跟教会的利益冲突的时候，肯定选择家庭。只要有一个好的家庭，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为主做工。我相信如果我有一个非常爱我的丈夫，我也非常爱我的丈夫，然后我的家庭很和睦的话，我现在在弟兄姐妹当中的见证，我的讲道会更加有力，我绝对相信。但是很多时候就因为我们自己对圣经认识不够，然后我们就错误的把一些人间组织那种灭绝人性的那些他们的那些习俗，我们就搬到教会来，然后冠之以上帝的牺牲。其实它的本质是狂热主义，它是直接违背圣经的教训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警惕狂热主义，因为在我们越是想要遵行主旨意的虔诚的弟兄姐妹当中，狂热主义越是容易。为什么？因为狂热主义表面是那么样子的激动人心，那么样子的玄惑人的眼目，让人觉得好像这个就是在自我牺牲，就是在为主背十字架。但是实际上很多十字架不是主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加在我们身上，或者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会痛不不堪，并且时间久了他会接触恶果。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已在经验中发现，撒旦若是不能把人捆绑在冷漠的寒冰中，他就会设法把他们推进狂热的烈火中。当主的灵临到他子民中间时，仇敌也抓住机会做工，试图借着参与那工作之不同的人特殊未成圣的特性影响神的工作，因而总有一种威胁要做出无理智的轻率的举动。许多人在坚持开展他们自己所发明的工作，一种上帝并未发起未促成的工作。有些人不会听，他们久已选择随从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智慧，久已怀抱先天遗传和后天养成的有缺陷的品格倾向，以致盲目看不远了。他们滥用原则，高举错误的标准，制造上天所不认可的考验。正是这些人中有些人在主里自夸，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上帝的典章。那些陷入撒旦网络的人还没有达到健康的心态，他们头昏眼花，妄自尊大，过于自信。主多么忧伤地看着他们，听到他们说虚空无益的大话。他们因骄傲而张狂，仇敌看到他们这么容易被掳掠感到惊讶。按理说宗教应该使我们更健康， 应该是我们更健康。但是哈佛大学，做了一个研究啊，哈佛大学做了个研究，就发现就是，其实宗教会造成两种效果，关键就是看你怎么来对待宗教，怎么来对待信仰，啊，一种就是信仰之后，它会变得更不健康，啊，变得狂热，变得神经质，变得苛刻，变得更冷漠；还有一种，如果你信得对，它会让你变得更平和，更像上帝，啊，宗教。它起的作用是要么让你更像上帝，要么让你更像撒旦，其实就是这样，就看你怎么信，就看你怎么信了。有很多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自己反正现在看那些看人也看多了啊，看到有些人的脸，你其实看到他的一些不经意的表情，其实你就会知道这个人的跟上帝的关系，这人的信仰，有的时候你是看得出来的。有很多人他有一个健康的宗教，他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很平和的一个样子，他让你觉得舒服，但是有的人你就会觉得他让你感觉到格格不入，跟你就是很冷漠。信仰有的时候就会造成这样的两极分化，这是那个哈佛大学他们做的研究，哈佛大学神学院做的研究，这个研究他就是为了要看一下，就是宗教信仰到底对人有什么作用。然后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就看你怎么信，就看你怎么信。所以信仰本身是中性的，就看你怎么来信仰它。这一本圣经也是这样，有的人读了圣经变得像上帝，有的人读了圣经很有可能变得更像撒旦，就看你怎么来用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去看啊。在自称基督徒的人中间，常常可以看到一阵阵的假谦卑啊。怀师母也很讨厌这种虚伪的啊，但是我就觉得基督徒当中，尤其是中国的基督徒当中，特别多这样的假谦卑啊，这种的虚伪的人特别多，往往就是说话说得很刻薄，但是他带着笑容说啊，然后别人就觉得他很温和啊。像我们这种直肠子，说的话心里想的表面上就露出来，别人就觉得你没有基督的爱，反而还觉得你不好啊，你不温柔。但是我到现在我都不愿意像这样的一种标准低头，我总归是告诉大家，我们要做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我就是个真小人，我不作为君子。我不愿意带着笑容去说一些刻薄的话。我要是要说刻薄的话，我就直接就这么去说，然后我知道自己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带着笑容去说刻薄的话，别人都认为我是很有爱心，我自己也会欺骗自己。这样是我就更像撒旦，这是撒旦的作为，口是心非。但是在教会里头，特别在当今基督福音社会特别流行，有些人决心要战胜自我，尽可能的直身卑下，但他们只靠自己的力量努力，于是便被下一轮的赞美或奉承之潮卷走不见了。他们不愿全然顺从神，他也不能借着他们做工。我们要注意这些一切的这些谦卑啊，这些美德，它都不是人所能装得出来的，它是上帝的恩赐，它是来自于上帝，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人没办法装，我们想要谦卑，我们就只能求上帝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这只能是上帝的恩赐，无论什么荣耀都不要归给你自己，不要分心做工，既侍奉自我又侍奉神，要始终让自我消失，要让你的话引导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慈悲的救主耶稣面前，要做工就像看到他在你右边随时准备赐给你服务的力量一样，你唯一的安全在于完全依赖基督。有些人对于聚会若没有强烈而欢乐的时光便不满意，他们为要达到此目的便激起一种感情上的冲动，然而这种聚会的感化力对人却是无益的，当那种快乐奔放的感情过去之后，他们便消沉下去， 比聚会之前更是低落，这是因为他们所得的欢乐并非出于正当的来源。那能使人灵性进步的最有益的聚会，其特点却是一种严肃深切的省察己心的工作。每个人寻求知道自己的情形，并且是迫切又急需心的力求效法基督。最近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我们的人中间看到了奇怪的操练和自称能赶鬼的狂热主义。撒旦借着这种狂热盲信欺骗人，倘若可能连选民也要迷惑了。这些人自称有给我们的人的特别信息，指控一个又一个的人是被鬼附的，然后便在与他们一同祷告后宣布魔鬼被赶出去了。他们工作的结果证明了他们工作的性质。我奉命对我们的人说，主并不在这些奇怪的活动中，但是人们若不受到警告，就会被这种表现欺骗以致灭亡，圣经真理也会受到歪曲。有些人生性好斗，他们并不在乎是否与弟兄们和睦，他们愿意参加辩论，因为喜欢为他们独特的观念而战。但他们应该撇弃这种爱好，因为这不是在发展基督徒的美德。要全力回应基督的祈祷，他的门徒合而为一，像他与父合一那样。我们若不天天学习基督的样式，学习他的柔和谦卑，就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的确是有些人是好斗，跟着谁他都要那个去杠一下哈。喜欢好战哈。所以我们自己要注意啊，我们要审查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你在工作中不要独断专行，严厉苛刻，也不要与人作对，要传讲基督的爱，这会融化和折服人心。要谋求一心一意，与弟兄们和睦亲近，说一样的话，因为大家的想法与你的想法不同，你就说到分开的事，这不是上帝的工作，而是仇敌的工作。要谈论你能赞同的简明真理，要谈论团结，不要变得狭隘自负，不要变得狭隘自负，要宽广你的胸怀。有些人喜欢独断专行，然后对别人要求也很严格，这个还是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还是很骄傲啊。所以我们如果在团队工作，你就真的是要注意啊。许许多多的人在倚靠自己的意，他们为自己定立一个标准，不顺从基督的旨意，也不让他给他们披上他的衣袍。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乐趣塑造品格，撒旦对他们的宗教很满意，因为他们误表基督完全的品格，就是基督的意。他们自己受骗了，他们也骗别人，他们不蒙神悦纳，他们容易把别人带入错误的道路，他们最终会与那大骗子撒旦一同受报应。几年之后，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雷德布勒夫的恩先生来见我，向我传达了他的信息。他认为上帝越过了所有的教会领袖，赐给他这道信息。我设法说服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当我们把理由摆在他面前，指出他错误的时候，他顿时常态大叫起来。我们十分作难，他的心理已经失衡，不得不送到精神病院去。这里讲到，这是一个狂热分子啊。他认为上帝越过了所有的教会领袖，赐给他这道信息啊。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如果觉得别人都没有这个信息，只有我们有，可能就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就需要以非常审慎的态度。你像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是碰到一个女先知一样的人啊，她到现在可能都在中国呢，可能在北京这些地方啊。她跟我一块儿在安德烈大学读书，然后她喜欢上一个男生，但是她不说她喜欢，她说是上帝的旨意。那个美国男生啊，她说那个美国男生就是上帝给她的，然后她就以上帝的名义去找那个男生去宣布，结果在美国你这样做，人家就可以告你性骚扰。结果那个男生就把他告了，告到学校当局，说他性骚扰，然后后来学校就给他做 counseling， 就是做心理咨询嘛。 这个好像也没有多大效果，因为他就是认为他就是先知啊、他就是有上帝的信息，并且他还写电邮去到我们神学院院长。我们神学院院长就是那个我那个那个福廷老师啊、Dr. Fortin 啊、他过一阵子他会给我们来讲那个喜乐的泉源。福廷老师他就就真的，我觉得真的他们这些老师都很好，他是神学院副院长当时啊、他居然就花时间来听这个女学生向他宣称的这些信息啊、他其实就想劝他跟他说，你这种就是人家你这种表现是狂热，而且你不要认为自己是女先知。但是这个学生就是在他面前，就是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怎么怎么样。他甚至还给我们的院牧，我们当时的院牧，写同样的信息。就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个人其实就，因为我跟他比较熟，我就发现这个人他就是神经是有点错乱的，神经有点错乱的，然后他甚至跟我们讲什么，他都40多岁了，他还是他父亲给他寄钱，然后他怎么来解释自己的这个，就是他父亲来给他寄钱这个事情。他说我是信上帝的，我是上帝的仆人，我父亲的钱就是不义之财，但是他如果用来供养我，那他的钱就等于是参与了上帝的圣工，那对他来说就是恩典，所以他心安理得的接受他父亲给他的供养。到40多岁他都是找他父亲要钱，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一个人你是先知，但是你在你自己的个人生活上表现的这么样子的不堪，就会，所以就像这让我想起耶稣的那个话，说你要看他的果子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在我的经历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狂热分子啊。还有一些狂热分子，就是我们现在国内教会现在目前正在做圣工的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个姐妹，跑到外面去，大太阳的时候，7、8月份夏天的时候跑到外面去，不知道她干嘛，跑到外面去，她说她是为主做工，然后把自己皮都晒脱掉了，就在太阳底下，可能散传单或者怎么这之类的。然后最后就把自己皮在太阳底下晒脱掉了，这样的信息就发给他的那些好朋友啊，说我今天下午去做了工，我一天在户外，然后我都被太阳晒伤了，但是我感谢主，怎么怎么样。这就是狂热，我跟你说。而且这种狂热分子的背后，其实他内心深处是一种自卑，然后表现出来的这种属灵的骄傲。他把自己皮晒掉了，他为什么要跟别人说为什么我还知道了？就是因为他跟别人说嘛，他就是要叫别人认为他是虔诚的，但是这里就让我想起来，他还生活在中世纪的，他属于中世纪的天主教那之类的，就马丁路德改教之前的那种信徒了，就会觉得上帝会看重一个我们虐待自己，好像上帝就会特别看重我们，就会记我们的功劳。这就整个的对上帝的这种观念都是错误的，对整个圣经神学也是没有一点认识的，还在想要用自己的这种苦修，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摧残来赢得上帝的喜悦，不是，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个上帝，这样的上帝太可怕了，上帝是造我们的上帝，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保护好自己，所以狂热者内心深处，他是希望通过狂热来讨神的喜悦，他心里很自卑，心里很自卑，有一种立功的这种想法。我以前也狂热过，因为狂热，尤其是新信徒非常容易，我看了那个《论饮食》，接下来我走经过那些卖糖的那些水果店，都不敢多待，为什么？心里想吃啊。但是就觉得怀师母说了糖不好就不吃，一点都不吃，吃了就犯罪，就是这一种真的就是狂热，新信徒一般都会经历这种狂热期。为什么？因为 自己无知嘛，然后自己又想一步到位的前程啊，然后就会走上这种错误的道路啊，然后来对自己是一种安抚，觉得我你看我都做到了啊，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上帝要我们自己做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对付狂热者？这里怀师母这里有一个标题，如何对付狂热者？神号召他的仆人们研究他的心意和旨意，这样若有人带着其好奇心所发明的理论而来，不要与他们辩论，而要强调你所知道的。经上记着说，要做你的武器，有些人会设法仿出其错误理论的细线，感谢神，因为也有学了他的样式并且知道何为真理的人。所以就说如果一个人他非要告诉你我就是要打太阳的时候我要去把皮肤晒伤，然后表示对上帝的虔诚，你不要跟他说哎呦你这样做不对哦怎么样，你越是跟他辩论他会觉得你一点灵性都没有，你不要跟他辩论。要强调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要用上帝的爱去告诉他，让他知道你不需要去折磨自己，不需要去残害自己，上帝爱你，要心疼他，反正不要跟他辩论，那么我基本上对于这样的人，我也没有很好的朋友是这样的哈，因为其实每个人到了最后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你到最后其实你也就不会交上这样的朋友，所以我基本上我就是对这些人就远离。就远离。然后我相信如果他们真正是寻求上帝，上帝会慢慢带领他们，正如上帝以前带领我一样。现在我们需要非常警醒和谨慎，注意所做成之功的性质。有些人会设法引进错误的理论，且会带来错误的信息。撒旦必激动人心，在我们中间制造狂热盲信。我们在1908年已经见到这类的事。主希望他的子民谨慎行事，当心自己的表情甚至态度。撒旦会利用怪异的态度和声音引起兴奋，影响人心去骗人。新奇的东西会不断涌现，诱惑神的子民产生虚假的兴奋、宗教的复兴和古怪的举止。但我们的人不应接受人为的考验，以引起任何方面的争论。人为的考验就是人们觉得这样好像就是大公无私啊，这样就是为主献身。你要去考察，在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认为是好事，不一定是好事。你要留意，要留心去做，你要谨慎。你要在做之前你要先注意，先要考察一下，如果不行你就别做。所以他这样做要留心去做，而不是说要去做，是要留心去做，要小心谨慎。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大众尤其是教会大众，很多人实际上已经没有了那种明确的，已经缺乏圣灵了。整个基督福音社会，我不知道其他教会，至少在中国我觉得很多教会它其实都已经没有圣灵或者缺少圣灵了。所以就是说大家认为好的事情它不一定是好的。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行动能力。怀师母说，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我知道摆在我们前面的是什么。形形色色的骗局将要临到那些没有与上帝没有每日活泼联络的人身上。撒旦的使者擅长于作恶，他们会创造出一些被人称之为先进亮光的东西，当作新奇的道理来宣传。这样的信息虽然含有真理的成分，却掺杂着人的发明，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训人。现在正是我们恳切警醒祷告的时候。许多看似良好的事物需要我们多方祈祷仔细甄别，因为他们是仇敌似是而非的发明，要引人误入歧途。那条歧途与真理之路十分接近，很难区分。虽然它很难辨认，但信心的眼睛会看明它是偏离异路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哦，就是说很多时候 上帝的旨意，其实对于我们跟上帝活泼联系的人来说，是不难去辨明什么不是上帝旨意的，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嗯，你一定不要觉得，哎呀，我又没什么文化，我肯定只有听牧师长老的，千万别这么想。啊，千万别这么想，因为大家要记着以西结里头一句话，要从殿前的长老杀起，审判的时候要从殿前的长老杀起。所以我们到今天，我们真的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时代，你都不要相信权威，只有一个权威，那就是上帝和圣经。你要相信上帝爱你，他亲自带领你，你信主跟别人没有多大关系，是上帝在亲自带领你。至于你在你信主过程当中，可能你听了刘毅牧师的道，或者你听了谁的道，谁又把你领进教会，这些人都不算什么，这些人都是上帝爱你而放在你面前的。他们之所以你能够接触到他们，是因为上帝爱你，上帝就是爱你，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一样，他就爱你到这种程度，你一定要相信。嗯，所以你也一定要相信，就是上帝一定会帮助你去领悟你他的旨意，他不会让你走偏路的。因为上帝比你更看重你的生命，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认为你文化少，或者你读的书少，或者你的见识浅，你好像就不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非要依靠别人，你不需要的。你需要的就是要读圣经，然后要祷告上帝帮助你去明白他的旨意，那么信心的眼睛就会看明什么是义路，什么是偏离义路的。即或你偏离，也不会长久偏离，因为上帝的灵会告诉你，他一定会带领你的。这个偏离义路的这条路，它起先看上去似乎很正确，但不久以后，它就与安全的道路分道扬镳，离通往圣洁和天国的道路越来越远了。我的弟兄们，我警告你们，要为你们的脚修直道路，以免使瘸子走岔路。狂热主义一旦发生而不加制止，就像房子着火一样难以扑灭。参加和支持狂热主义的人，若是从事普通俗务，倒会更好。他们自相矛盾的行为有损于主的圣名，对神的子民也是一种危害。应当使主的工作保持高尚和纯洁，不带丝毫迷信与预言。就为什么不带预言，我这个预言什么意思我不太清楚啊，反正不带丝毫迷信，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而现在却会有许多这类的运动兴起，我们需要时刻警惕，与基督保持密切的关系，不为撒旦的诡计所欺骗。撒旦正在以许多方式做工，使本应传讲信息的人忙于过于琐细的理论。撒旦会使这些理论显得如此重大，以致要充满人的心思。而当他们以为自己正在经验上极好的大步行走时，其实却把一些想法偶像化，他们的感化力受了损害，在主这边做的见证很少。狂热所以在这里也表现在人们对于一些琐细的理论，就是无关紧要的一些理论，然后去大肆扩展，好像这是信仰的根基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就把我们教会所提倡的，而不是规定的提倡的这个素食主义，这种健康改良他把它扩大，认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然后你不进行改良，你不吃素，你就不得救。这种我们在英文叫做是 major in minors, 他就是在那些细微末节的事情上他去看重。所以这也是一种狂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像法利赛人也是这样的。他们就把那些耶稣说你蒙虫，你们就那个滤出去那个大象啊，就是那个什么骆驼，你们都吞下去了。他就是蒙虫，就是细小的琐细的东西嘛，就是根本不是最重要的。他认为他把它扩大，这样，所以这就是因为大的骆驼，就是那种大的真正的信仰的这种基石，这些狂热分子他反而做不到。为什么？他没有圣灵。你没有圣灵，你怎么可能去遵行主的这种重要的这种美好的旨意？但是细微末节的，你比如说饮食上啊， 保罗说过，在饮食上专心的人就没有什么进钱，从来没有什么好的效果的。但是有的人他就在饮食上专心，为什么？因为饮食上很那个嘛，饮食上专心是很方便的。而且是我后来我才知道，我以前教会有一个长老，他为什么吃素，是因为他本来身体就不能够吃肉，所以他就吃素。然后他后来就把吃素上升到好像就是简直就是不吃素不得救的缘故。就后来我搞了半天，过了好多年，别人才告诉我说他就是不能吃肉，他自己吃肉就不行，好像他胆囊没了还是怎么样子。哎呀，我把我弄得哭笑不得。所以有很多人他愿意去注重那些琐碎的理论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容易啊，那个你像吃素，你要说吃素就能进天国，那和尚倒是要吃肉，和尚好多和尚他都可以进天国，对不对？所以这样一来，真的就是乱七八糟的这种理论就出来了哈。要让每一位传道人认真努力的探知何为基督的心，有些人从圣经和箴言中寻章摘句，找一些互不相关的段落或句子来迎合自己的想法，他们在这些内容上冥思苦想，在自己的立场上建造自己，其实神并没有带领他们，这一切都是仇敌很高兴。我们不必要的采取一种会造成分歧或引起纠纷的做法，我们不应给人留下印象，以为我们特别的意见若是得不到遵行，是因为传道人缺乏悟性。基督的教训中有充足的内容可供你讲论，而你和你的听众都不能理解或说明的那些奥秘，最好还是留着别讲，要给主耶稣基督亲自施教的机会，让他用他圣灵的感化向人的悟性展开奇妙的救恩计划。这里是讲我们自己的奇谈怪论。你若能看到总是考虑负面的结果，就像你多年来或多或少所做的那样，你就会更好的明白马太福音第18章中记载的救主的话了。门徒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向着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但我们要注意，耶稣在这里说，不是所有绊倒人的都有祸了，耶稣也是人绊倒甚至耶稣的十字架就是绊倒犹太人的。要是耶稣不定十字架而是真的称王了在世界上，那犹太人就不被跌倒了。但是上帝就允许耶稣这个绊脚石，就允许他以这样的绊脚石的形式出现在犹太人面前，结果犹太人好多人都跌倒了，都没有能接受他。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绊倒人是指从上帝的角度来说，本来你可以不绊倒人的，而且这个绊倒人的这个罪就是在你身上的当然怎么样的罪是真的是这样子的，那就是每个人自己去体会，我们在这里就不知道了，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情况但是这里绝对不是说这世界上只要有人绊倒，那就是那个绊倒人的有罪了，那这样耶稣的罪最大如果这么说来说，因为他基本上是犹太人很多人绝大部分的人都绊倒了，就因为他把自己钉在了十字架上，而又称自己是弥赛亚完全就绊倒了他当时代的犹太人我的弟兄啊，要抛弃一切邪恶的思想，在上帝面前谦卑你的心，这样你的眼睛就会张开，你就不再继续看负面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要抛弃你有缺陷的品质，无论这些做法对人性来说多么痛苦。倘若你一只眼那么敏锐，会看到要批评或反对的事叫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这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去行，按照字面意思，那到教会来的都是残疾人我们如果凭着信心前进，决心聪明地做神的工，就会取得成功。我们不要让那些爱站在反面立场上的人阻挡自己，并表现出侥幸。上帝的布道工作应当由大 大有信心的人推进，在力量与效能上稳定成长。教会中总不免有一些经常偏向于个人自由主义的人，他们似乎不明白这种独立的精神容易使人太信任自己并重视自己的见解，而不尊重弟兄们，尤其是那些神所命定领导他百姓之人的劝导和意见。神已将特别的权柄赋予他的教会，任何人都不能漠视或轻看这个权柄而算为无罪，因为凡这样做的人就是轻看了神的吩咐。怀师母在这里说的这些一定是要平衡的去看。怀师母在有些地方他又讲到教会当中的领袖独断专行，强迫人遵循他们的意见，应当把他们移走，从他们的岗位上移走所以我们在这里都要注意，我们的权威就是圣经，就是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凭着良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我们的教会领袖或者我们的公司老板他们的吩咐跟上帝的旨意不相反的情况之下，不对立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听他们的前提就是在我们的良心理解的范围，上帝旨意的范围之内，他们是跟我们的良心是符合的，我们就听这是我们自己有自由的。人唯有怀存温柔谦卑的心才能得到平安，在自私做主的地方绝得不到平安。心灵在自我中心和骄傲的时候是无法在恩典上长进的。为什么？因为你一自私你没有温柔谦卑的心，你没有你总觉得自私的人就觉得别人都欠他的什么都是他对，什么都是别人错。那这样一来你就觉得活得很抑郁，你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不起你，那你怎么可能有平安？你就不可能有平安，对不对？一个温柔谦卑的人他会觉得世界也有对不起我的地方，人们有对不起我的地方，但是我有对不起人家的地方我就扯平了。更有甚者是因为耶稣基督我最对不起他了，但是他都为我舍命，那我这不是赚了吗？对吧？你永远生活在恩典当中，永远生活在一种你不配得的这种赚了的状态之下，你说你能不能有平安喜乐？你肯定是平安喜乐的，对不对？你生活在爱中，一个有爱的人他心里就很少有抑郁，他就算抑郁，他如果一个他长期感受到有爱的包围，那他也没有什么抑郁了，他的抑郁也很可能就是暂时的一时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要求主的爱能够浸润我们求主的爱能够浇灌我们，让我们生活在爱中，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去爱别人，否则我们就是个怨妇那些献上自己做基督门徒的人必须天天舍己，必须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的脚踪，他们必须走他的榜样所带领的道路什么是十字架？就是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就是像耶稣一样耶稣十字架就是上帝对他的旨意他背起来了，那么上帝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旨意的，所以我们愿意行走上帝给我们的旨意所有的美好道路，我们就是在背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愿意遵从神的旨意，这样一条道路我们就背着十字架在跟从主保罗虽坚持原则稳如磐石，却总是保持谦恭有礼，他为要道热心，却没有不顾社交生活而应有的优雅和礼貌。属神的人并没有吞并属人性的人所以要有礼貌，要优雅有些人以刺而无礼的方式讲话，伤害别人的感情，然后为要证明自己有礼便说这是我的作风，我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这样是不对的，弟兄姐妹他们抬举这种邪恶的品性为一种美德，他们的无礼的举止应该受到坚决的斥责这样也是不对的，我们没有权利去伤害别人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都去伤害过别人，也被别人所伤害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求主帮助我们，主在改造我们的过程当中就会改变我们的本性让我们变得更柔软更敏感对别人更像主这就是在1844年我们不得不应付各方面的狂热主义，然而主经常对我说兴奋的浪潮是有害于圣功的，你的脚步必须紧随基督的脚踪。我们赐予一个信息，要对付各方面的狂热主义。我们只是向人们说明，在兴奋的浪潮下做着奇怪的事。有些人利用机会介绍种种迷信，这样就关闭了传播纯正道理的门户。 随着末日的临近，仇敌要竭尽全力的把狂热的精神带到我们中间。他喜欢看到安息日福音安息日信徒走向极端，被世人视为狂热的团体。我奉命警告我们的传道人和平信徒要防备这种危险。我们的工作是教导人建造在真实的根基上，立足于明确的耶和华如此说。关于那种说什么一个人要把自己的心智交给另一个人支配的危险学说，我已说得很清楚，这是魔鬼自己的学说。我们弟兄姐妹注意哦，我们的心智只能交给上帝，而且是我们自己甘愿交给他。任何一个人没有权利掌管我们的心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心理学的时候我们说催眠术很危险，因为催眠术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放弃了自己的防御机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防御机制的，那这是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那防御机制有的时候好有时候不好，但是最终它是可以保护我们深层的这种情感的，让我们不至于太脆弱。但是那个催眠术其实它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它可以改变我们的潜意识支配我们，所以这是不好的。我们自由意志是我们有上帝形象的一个根本的标志，我们要是把上帝的形象在我们身上的最根本的标志托付给其他人，而其他人又是罪人，那我们就是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你不能够把自己的意志交托给另外一个罪人，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偶像崇拜。我们在1845年曾不得不对付的狂热主义就是这种性质的。我那时候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我蒙召去做明确的见证，反对任何这类的事。我们没有理由注目于错误，以致忧伤抱怨，浪费宝贵的光阴和机会，去为别人的错误悲哀。我们采取公平的见解，看到多少人正在侍奉神，抵抗试探，用他们的钱财和智力荣耀和尊荣上帝，岂不更令神喜悦吗？思考神奇妙的行奇事的能力，岂不更好吗？他竟将可怜堕落满了道德污秽的罪人改变成品格像基督的人。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需要关注在耶稣基督身上，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要回望他，因为主耶稣就定睛在我们身上的，他都看顾着我们，他的眼目，耶和华的眼目都看遍察全地，甚就看着看顾着我们。所以你不能够说你老是让上帝来行注目礼，你就不回应一下，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应该回应神，跟他回顾他，仰望他，跟他有交流，跟他建立更深厚的感情。愿主祝福我们大家。